小嘅孩子，
这个小孩子呢也是一个小的孩子。
所以大家都同意呢，小的动物同埋小孩子天生就系好趣致，好令人欢喜嘅。
我们要都相信认同，一个小的动物或者是一些小的孩子，天生就会很趣致，很让人欢喜。
同唔同意啊？
大家同意吗？
大狗呢就冇咁令人欢喜嘅喎。
大的狗啦，就让人家没那么欢喜。
但系如果你狗仔咧毛茸茸咁样咧吓，咁咧你觉得佢好令人欢喜嘅。
但是小狗很多毛的话，你就觉得让人家很欢喜。
而另外一方面呢？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人年纪细嘅时候，
当人家年纪小的时候，
就好少咧会为身边嘅事物系感到唔开心。
他就不会为身边的事物感到不开心。
譬如话咧，小朋友咧。是没有恋爱的问题，
譬如说小朋友是没有恋爱的问题，
他也都没有失恋的问题，
也没有失恋的问题，
他们很少烦恼的，
他很少烦恼，
他们又没有工作压力的，
他没有工作压力，
也都不是好像我们大人一样，
也不像我们大人一样，
当我们买了股票，如果股票价格在这里大幅波动的时候，
当我买了股票，那个股票的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
或者个楼价喺度大幅波动嘅时候，我哋嘅心里边就好唔开心。
或者是楼价那个在波动嘅时候，你们很不开心。
有楼嘅好开心，
有房子的很开心。
买唔到楼嘅都开唔开心？
买不到房子的开不开心？
当楼价一路飙升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唔开心。
当楼价一在涨嘅时候，很多人都不开心。
小朋友咧系只顾眼前事物嘅满足嘅。
小朋友只顾眼前事物的让他的满足，
他们懂得自己去找开心的，
他们会懂得怎么去找开心的事。
一般来说他们只要有得吃有得睡，
一般来说他们只要有得吃有得睡，
他们就很开心，
就很开心了。
当然最重要就是他们有得玩，
但当然最重要是他们可以有得玩
，他们随心所欲，
他们随心所欲，
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无忧无虑，无拘无束。
所以很多人都认同呢，孩童时期呢是人生当中最开心的时期。
所以很多人都认同孩童时代是人生里面最开心的时候。
小时候呢是人是几咁的幸福，
小时候人是多么的幸福。
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成年人，
所以这个解释了很多的成年人，
当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的工作压力，
当人生遇到很多的工作压力，
或者遇上一些很重大的挑战的时候，
或者是遇上一些很重大的挑战的时候，
总是想回到去那个童年的时代，
总是想回到童年的时候，
大概他们希望可以再次经历，
大概是他们希望再次的经历
那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他们想经历那个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但是人生不是，亦都不能够永远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
但是人生却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小孩子的阶段。
当人长大之后呢，他会发觉原来身边的事物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当他长大以后，他发觉身边的事物并不是那么简单，
亦都不是那么美满的，
也不是那么美满。
人大了就要工作或者照顾儿女，
人大了要工作也要照顾儿女，
在现实生活当中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要面对各样各种的人跟事，
可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
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甚至一些欺诈或者不公的事情，
甚至会遇到一些欺诈或者是不公的事情。
那内心呢，我们就会呢是因此受到打击和挫败，
我们的内心就会因此受到一些挫败跟一些的打击，
我们会感到人生是很痛苦无奈，
我们会感觉到人生是很痛苦很无奈。
正如圣经一位的智者是这样说，
正如圣经里面一位的智者这样说，
人生到头来呢是只有虚空，
人生 到头来只有虚空。
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了无生气，
就是一个了无生气，
无意义可言，
没有意义可言。
那这种虚空的人生的体会呢，
这种虚空人生的体会，
老人家呢就会比较深刻一点，
老人家会比较深刻一点。
因为老人家失去健康的时候呢，他就会很容易感到虚空，
因为老人家他失去健康的时候，他会特别会感觉到虚空。
但如果是年轻的人呢，我或者是很多人呢，或多或少都曾经是经历过，
或是年轻人或多或少也会感受到。
对于那些是特别那些家境贫穷的人，
特别是那些对于他家境贫穷的人，
又或者遇上健康是遇到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或是他健康遇到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人生的无奈和虚空就来得更加的真实，
人生的无奈跟虚空就来得更真实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有些低下阶层的家长，
有一些低下阶层的家长，
连买一些比较昂贵的玩具给些儿女都付不起的，
连买一些比较昂贵的一些玩具给儿女都付不起。
有些人呢就说香港人很幸福的，
有些人说香港很幸福，
因为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如果我们家境是富裕的，
又说我们家里面是比较富裕的，
经济条件好的话呢，
或者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话，
我们可以申请移民到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我们可以申请移民到世界上很多的不同的地方，
去到那里置业啦，或者享受当地美好的生活环境，
在那边置业或者是在享受那边的一些美好的环境。
更重要的，香港是一个有良好法治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香港是一个有良好法治的一个城市，
同埋我哋享有资讯同埋言论嘅自由，
我们享有资讯跟言论的自由。
但每年嘅七月一号，
但每年的七月一号，
我哋睇到咧，香港人几乎每年都举行呢个大规模嘅游行。
我们在七月一号，每一年香港都举行一个大规模的游行，
向香港政府甚至中国当局咧表达我哋嘅诉求，
向香港政府甚至是中国的当局表明我们的诉求。
嗱，呢个就系香港人嘅一个好特别嘅地方。
这个是香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连呢个中国官员咧都讲过，
连一些中国的官员都在讲，
七一游行咧已经成为咗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嘅一大特色。
游行已经对香港这个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里面有一个重大的特色。
香港人游行抗议事件，
香港游行抗议的事件，
反映出人内心有真正的需要，
反映出人的内心有真正的需要。
这个需要是什么呢？
这个需要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自在，
每个人都在渴望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无拘无束，
总是想活得开心幸福，
总是希望活得开心幸福。
所以当很多香港人以和平的方式，
当很多香港人以和平的方式
去表达出他们对民主自由那个诉求之后，
表达出他们对民主自由那个诉求以后，
但是如果得不到正面的回应的说话，
但是得不到正面的回应的话，
就算香港人有不错的物质生活，
就算是香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物质的生活，
恐怕很多的人包括我都不会觉得很开心幸福，
很多人包括我也不会觉得很开心的。
那就让我们领悟到，
让我们领悟到，
原来人在生活当中，
人在生活的当中，
如果单单是追求这个物质享受，
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单单追求物质的享受，
希望借此使到自己开心快乐的话，
希望借此可以让自己开心快乐的话，
结果就只有虚空一场，
结果就只有虚空一场。
当我们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现实的时候，
当我面对这个无可奈何的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去思想一些有关人生的问题，
我们就不得不去思想一些关于人生的问题。
人怎样才可以活得开心呢？
人怎样才可以活得开心呢？
怎样才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又开心又充满希望呢？
怎样才可以让我们人生又开心又充满希望呢？
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
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
可以让人是明白人生的道理，
可以让人家明白人生的道理。
在今天我们读出的传道书的经文里面，
今天我们所念出到的传道书的经文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打开这个秩序表，如果你不需要想翻圣经的话，里面已经印了出来了，
实际上程序表内页已经把经文印出来了。
有一位相信他曾经享尽世上荣华富贵的一位智者，
我们相信他一位是曾经享受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的一位智者、
啊、他对人生有这样的心得，
他对人生有这样的心得。
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讲，
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讲，
凡我眼所求的，
凡我眼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他原本就是主张一个人应该要顺应眼和心的意思去做事，
他本身就是主张人要跟从他的眼跟心的意思去做、
啊、意思就是说呢，是人呢要随着内心的欲求呢去追求快乐，
就是人要追求按着他内心的欲求去追求这个快乐，
就可以无忧无虑，
就可以无忧无虑，
无拘无束，
无拘无束，
那种幸福美满的人生，
那种幸福美满的人生。
谁知道他后来发现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
谁知道他后来发现真实的人生并不是这样。
我们看第十一节，
我们再看第十一节，
他说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暴风，
都是暴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原来人生是虚空，
原来人生是虚空的，
都是暴风，
都是暴风。
你可不可以用手捉住啲风？
你能否用手抓着风呢？
呢位智者一生不停咁样考察同埋去探索。
这个智者一生不断的去考察跟探索。
最后佢发现咗一个哲理。
最后他发现一个哲理。
原来追求物欲享受不能够令人满足，
原来追求这些物欲的享受是不让人幸福的，
不能够令人满足，
不能够让人家满足，
只会带来虚空，
只会带来虚空，
毫无益处，
毫无益处。
人用智慧和知识劳碌得来属于自己的事，
人用智慧劳碌得来属于自己的事，
譬如说是金银财富啊，家庭子女啊，
无论是金银财富或者是家庭子女，
人都要努力而得的，
人都要努力而得到。
如果我们去享受当中的幸福快乐呢，
要说我们享受当中的幸福快乐的话，
原本是我们应份得的，
原本是我们应份所得的，
但是可惜事与愿违，
但是可惜事与愿违。
这位的传道者这样说，
这位的传道者这样讲，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得着什么呢？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得着什么呢？
他最后发现人如果只是劳心劳力这样生活，
如果说人只是劳心劳力的去生活，
去追求幸福快乐，
去追求幸福快乐，
但是却是没有认真这样对待真神的话，
如果说没有认真的去对待真神的话，
到头来呢他会得到什么呢？
到头来他会得到什么？
只有虚空，
只有虚空。
第23节这样讲，
23节这样讲，
他说因为人日日忧虑，
因为人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成了愁烦，
他的劳苦成了愁烦，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这也是虚空。
这个是很多世人的写照，
这个是很多世人的写照。
世人会不停地忧虑不安，
人会不停地忧虑不安，
那就说明了人原来是有限的，
这个说明到人原来是有限的，
人心有很大的不满足，
人心里面有很大的不满足，
人的内心会因为找不到真正的满足而感到虚空，
人因为找不到真正的满足会感到虚空。
那么我们怎样令到我们的人生不会感到虚空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人生不会感到虚空呢？
如果我们如果想活得开开心心充满希望的话，
又说我们希望能够活得开开心心充满希望的话，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什么？
感谢神，
感谢神，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
这条是恩典之路，
这条是恩典之路。
一时间有一位信主多年的、姊妹，
等一下会有一位信主多年的姊妹
黄太黄陈宗明女士，
黄太太黄陈宗明姊妹，
她愿意在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呢为主作见证，
她愿意在我们中间为主作见证，
讲一下她怎样相信这位真神，
说一说他怎么样相信这位真神，
他怎样可以在当中享受到这个神从神而来的恩典，
他怎么样 在神当中能够享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
在他讲见证之前，
在他讲见证之前
我们首先要听一首诗歌，
我们首先听一首诗歌，
一会儿敬拜队就会是敬拜小组会唱这首叫恩典之路，
首先等一下敬拜队会唱一首这首恩典之路，
是讲下神怎样因为爱我们而施恩给我们，
会讲一下神爱我们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去施恩给我们。
但因为黄太呢他是我们的会友来的，原来
黄太原来是我们的会友来的
不过转了去北角浸信会，
但是就是转了去北角浸信会
他用普通话讲，
他会用普通话讲。
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不识听广东普通话的？
又说在座当中有不会听普通话的？
如果你是未不识听普通话举举手好吗？
又说不听
何太是何太
不会听普通话的
请举手。还有没有哪些是不识的如果不识的傅太何太这样呢是给耳机一会黄太讲见证的时候呢你细心听有人同你翻译做广东话，
等一下见证的时候有人会翻译成广东话。
好，现在我们首先呢听敬拜小组唱一首恩典之路，
我们现在听敬拜队的恩典之路。
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你不要一步，这是恩典之路。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刚才牧师说我把会籍转到北角浸信会，这是错误的啊！我的会籍本来就是北角浸信会，是1957年我加入北角浸信会。糟糕，你们知道我是多少岁了？那57年加入了以后呢，我一直到1963年，63年的时候，62还是63，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香港九龙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呢要坐那个Star Ferry 或者是哇啦哇啦，晚上也没有 Star Ferry 就哇啦哇啦，然后行啊，那就可以就是不方便，不方便的话呢，我们北角浸信会的那个主意呢，就是有人多的时候就要把一部分的人移到很多会友在那边住的，这叫迁移，就是开分堂啊。好像你们现在有一个分堂是在那个九龙快餐站上面，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么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尖沙咀，所以我跟20位弟兄姐妹，我们就被差派从北角到尖沙咀。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自己的堂的，那么我们开始是在什么地方做礼拜呢？就是在半岛酒店。半岛酒店呢有一个跳舞的 ballroom， 它星期天早上是没有人跳舞的，所以就租给我们，好像是不需要钱的。后来他要把那个地方转成做别的用途，那么我们就搬到 YMCA， 就住他的堂。这就是尖沙咀国医浸信会的开始。到后来我们才搬到这个后面那条街，是吧？然后再搬到这里啊。那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那个时候来的时候还在那个读中学，那么现在已经是老人家了，在路上人家看见我就阿婆，请大家低头祷告。主啊，你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你的道路也是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道路，因为你的道路是常常稳妥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也是慈爱和信实的。主，我们常常思想我们自己所行的路，但是我们情愿选择你的路，求你帮助我们行在你的道中，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今天做见证呢，就是要讲一讲我刚才讲了我是怎么样到尖沙咀国境，然后呢在我就出去读书工作。在1974年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先生黄医生坐在你们中间就结婚。那个时候呢我是基督徒，他是天主教徒。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也没有想的是基督徒天主教徒，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是1974年。在74年到78年的中间呢，我们是很努力的去工作，我们做过许多的行业，被骗的有2种，不成功的有2次。结果呢我们就变成怎么样追求成功。追求成功最快捷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风水看相，转变，想自己转变自己的命运，自己改自己的路，然后又算命到底我什么时候可以。你会想想我一个来开堂的一个年轻的啊，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很热心的，我也是很投入的。 我们曾经在半岛酒店对面 Sheraton 的门口跟那个四个角派单张，有希望人去参加我们的布道会。但是既然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没有扎根，没有信仰， 没有信心，结了婚以后为了追求这个世界，那就是什么都干了，迷信啊，风水啊，看相。你要是现今天问我，我都可以告诉你一点，因为我是实际很深入的去研究。但是呢，这个结果就是两次被骗，两次不成功。后来到了1978年，我们就从九龙搬到香港，1977年，对不起，1977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搬了到香港。一搬到香港以后呢，我的心就想了我的北角浸信会，因为我是在那里，从初中一开始读到初中六的时候，都是在那边上礼做礼拜，所以呢，我们全家人就到了礼拜堂做礼拜。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我只有生了两个孩子，到78年的时候我就生了我第三个孩子。那一年呢是很奇怪的，那一年呢我在大肚子的时候呢，我的 家婆和我先生就去看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老板说，你如果要买我们那个工厂的话，你要把那个工厂里边的机器一起要买下去，不然的话我那个工厂也不会买给你。我先生是做医生的，但是他看见那些机器很奇怪，一个纸进去嘟嘟嘟嘟，一个杯子出来，这个是很好玩的东西。那个时候还有纸袋，还有帽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他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厂。他说好，我就把你买下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买厂的钱和买那个地方的钱全部都是跟银行借的。那么我们收了那个厂以后呢，他还是做他的医生，我是完全不懂机器，也不懂那个做生意，也不懂得纸杯的行业的人。但是呢就是这样子吧，每一次过去就看一看，然后签个支票，然后问问账，然后就走了。但是我现在后来才知道为什么那个厂要卖给我们呢，因为原来那个厂里边的工人是白天睡觉晚上加班，结果呢他们就有很多的加班费，所以呢导致那个老板呢就不能够再做下去，就卖给我们。我们买了以后呢就慢慢慢慢希望去改善，但是我们迷信的程度并没有改变。因为当你是跟世界所看的一些东西它的价值所吸引的时候，你的心思就是如何去做成功这件事。所以呢神啊鬼啊我都要死，这就是这种心态使我们是远离了神。但是我们有去礼拜堂，但是我们也很惭愧的说，礼拜堂老是迟到的那一对就是我们。那么后来呢就有一个老外，一对老外，他们是传福音的，从美国来，叫做 Hunt 啊，那个洪牧师跟他太太，他们在台湾做了很久的那个传福音的工作，结果他们那一年就派在香港，就他主持一个主日学，那我们就去参加他的主日学。参加他的主日学的时候呢，他是很细腻的解释圣经的道理。当他解释完了以后呢，我们也是跟着他很细腻去读。有一天他说Margaret 我要到菲律宾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说好啊你去啊。他说我去一个月，那么我在你们主日学的人当中我就选一个，就代替我一个月。说好的，你选谁？ 要选黄医生。我心想，这黄医生还没有做基督徒，怎么可以教主日学？但是那个时候教会的那个机构是很蹩脚的，所以他主日学校长也不知道谁在教主日学。好了好了，他说我来带书。黄医生做事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负责的人，他这个代课呢，每一个礼拜要自己要花三次的研究圣经跟所有的资料，他才可以教这个书。感谢神，由他的带领，黄医生深的研究圣经，就懂得如何是叫救恩，如何是叫神的道。这个洪牧师跟他太太呢，菲律宾也没有回来，又去了美国，而且在美国一待就好多年。他这个代课呢，就一直带下去，带到有一天，我们有一位另外一位传道师，叫做 Towery 陶牧师，也是台湾住过很多年的。他有一次布道会说谁愿意信主，黄医生举起他的手，他就受了浸。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那个道路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厂还是一个很小的厂，还是乱七八糟，所谓广东人山寨厂，我们就是正整是一个山寨厂，厂里的机器乱七八糟，人也是乱七八糟，管理也是乱七八糟。所以就导致1981年3月2号我们有一场很大的火。早上2点钟他们打电话给我，我们两个奔到我们的厂里面去看，那个烟呢全冒出来，我们有两层楼都在冒烟。从那一次火之后，我们深深的感觉神是要教导我们不好的要去掉。第二年谢牧师谢英刚牧师在我们教会有12次的讲道，其中有一次的讲道就是说，你家里还有迷信的东西，或者厂里或者办公室里还有迷信的东西，要彻底的销毁。你知道我们厂呢，这机器呢是很难搞的，懂机器的人又不多。那么他们呢，其中有一个女工，她说她的眼睛可以看到那个鬼，所以每个机器要是坏了，尤其是晚班的话，他就去摆四支香在那个机器的四面就拆，口中有念有词，那么那个鬼就走了，那个机器就会好了。他们经常告诉我这样的故事，并且在厂的某一个角落呢，他们放了一个土地。我呢，所以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就心想这是他们的宗教自由，我就算了吧。那一天早上我们听了谢牧师的讲道，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回厂。我们就下午就回到厂里面看完了以后，星期一就把我们的牧师黄天游牧师把他带到那边去，他跟所有的工人停工，跟他们解释了，然后把一个十字架，木头的十字架放在我们办公室上面，并且把土地供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纸盒里，我们就把它带出去。我记得是在九龙塘有一个很大的垃圾桶，就放在里面，他就为我们全部做了祷告。那个女工后来居然跟我说，黄太，我那个鬼呢告诉我，你们是不碰得的，你们是信耶稣的人。你说世上是有这样的事情，我也相信，因为灵24的灵世界上是有的。自从那次以后，我们就是一心一意的跟主，我们的灵命有长进，我们不断的学习圣经的话语，唯有圣经的话语才可以教导我们， 尤其是黄医生，他一教就教了大概十几年，他的那个刻苦肯去研精的那个精神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就在1983年有一天晚上，我跟黄医生两个要预备睡觉的时候，他就说圣经说我们应该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又没有出去讲，又没有拉人来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这福音是怎么，那么是不是我们很亏欠，那将来怎么去见天父呢？那个他说你到底结了多少个果子，哎，我也不知道啊。那他说这样子不行，我们有什么方法呢？我们两个在谈谈无意之中，我们就谈起我们不如就是支持被神所召的弟兄姐妹去读神学，如果他们读了神学能够出来传福音给广大的人听的话，那就是等于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去参与这个工作。所以在1983年我们成立明义神学助学跟助学金，到今年为止已经30年了。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预备是很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我们要筹钱呢，要继续这个钱，到有一天继续到100万，啊，那个是1983年啊，100万的话呢，大概利息有5%，有5万块，5万块在那个时候可以维持多少个学生呢？那个时候的学费是5000块人一个人。一年，那么就大概可以支持2个学生。为什么2个学生呢？因为呢，他要读4年才读完，那么同时你要支持8个学生，5×8=40，就是4万块。那么还有一点别的东西，那大概除到100万的话，我们这个5万块的利息就可以支持8个学生，然后那2个毕业就另外补充2个。这个我们都想好了，人的计划都做好了，牧师也跟我们祷告了。到第一次来申请的时候，就有4个人，2个是浸信会神学院，2个是播道浸信会，播道神学院。那么那天有位刘建章牧师，还有几位牧师说：“哎，今天这个开会很快，我们当然是支持浸会神学院的2个学生，哎，播道会就不要了。哎，我们完了就去吃晚饭了。”黄医生说：“不行，他说神学院差来的给我们支持的神学生，如果我们不支持，导致他不能够读神学，哇，我们的罪嘛很大。”啊，他这个一讲，我的心也低谷了。那怎么样？那就全部支持。那我就心里面就想了，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储蓄到我这100万呢？今年不管了，明年再来。明年有8个人申请。哇，我想我这100万什么时候都没有办法储蓄到了。结果神一路一倍一倍的加给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支持有4个在香港的神学院，在新加坡有1个，在马来西亚有1个，在别的地方，大陆也有某些的神学院，我们是愿意支持。那就是神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他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人看的东西就是哦，我可以大概5年10年我筹到100万，现在要是超出预知我就要拜拜了，这个不是他的旨意。但是人是要怎么样做呢？你要有这信心，有放权给神。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放权给神呢？我们的厂有一个小的3宅厂，曾经发生大火，因为管理的不好，到现在我们在深圳有一个厂，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厂，今年跟明年我们希望能够开到天津和 成都。我们每一天现在是做600万个杯子，这是一个很大，我们是做纸杯的，请大家记得的话就为我们祷告。我们的名字在香港叫香港杯啊，你经常看见香港杯的名字，那个是足球杯，不是我那个长，足球不是常常有香港杯吗？啊，那个是打足球的那个 trophy 啊。那么，但是呢，神的恩典是好像是敞开天上的窗户，把你倒下来。你不能想象当时我想的要的100万，到现在来说，根本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旨意在这，怎么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去补充，有什么需要神学院的需要我们就去补充。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可能是在一个很艰难的地方，就像刚才唱诗的那里是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这个刚强是谁的刚强？不是我的刚强，谦虚的在神的面前，这是他使我刚强，靠他的能力凡事都能行。我也愿意说，因为有耶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就像今天传道书所读的，好像是很灰很灰，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但不是的，当他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只有感到就是那个喜乐。去年黄医生做了第三次癌症的手术，他已经前后做了三次，去年在无意之中发现他有癌症，手术做了14个小时，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他，但是许多人来探访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这个癌，这个肝里面的真的是癌还是假的是癌？是说是癌呀、啊？他说你们好像不是很悲哀呀、啊。哎，我说，反正是神已经安排了这么多东西让，这么多一步一步一步，就刚才讲的一步一步一步，就是看医生发现癌，看医生安排时间，做好了心，准备好了。去做这个手术，14个小时手术，做完了以后出来，我们努力的运动，到现在，他今年已经出佛2次了，就是可以出佛啊，这个是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也就是说，今天我愿意给大家一句的。经文这句经句在我们患难之中是很有用，是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腓立比书4章6节，新约276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还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们刚刚搬上去的时候是1996年年底，我们有几个得力的助手是香港人，跟我们一起上去。他们96年一次跟我上去，在年底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花红、所有的就是那个批分那个叫什么分批分，全部都付清了。在1997年中国年以后放假以后，没有一个上来。那个是一个年初5，我坐在那里一个一个打电话，打了5个小时。要求他们上来，没有一个人上来，结果我就哭啊哭啊，在那个地方我想我们怎么开工呢，就全部什么都不懂，是不是？我是从来不懂机器的，黄医生是机器医生，他懂一点点，那怎么开工呢？结果黄医生就在外面跟一般的 在大陆里面的员工一起研究一起怎么做。晚上我们回到家里，我问他说这怎么办呢，我还是明天我到香港去，我们住在深圳，我到香港去我就要求他们过来好不好。他说不要，我们重新来，我们有新的成果，我们依靠神。我们有一个星期这个机器撞，前后撞三次，撞完了以后我们回到酒店住的时候，我说怎么办、哎、他说还是感谢神，没有撞到那块什么，我当然不懂什么什么什么，说又没有撞到那边，我说哇，那结果怎么样，结果撞了还是可以修，三次在一个礼拜之内。我的心呐、啊，真是每一天好像在折磨。人家要杯子，我都不晓得拿什么东西给人家。但是黄医师还说感谢神。你看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圣经给你的智慧。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最后呢，我想送一句经文给大家，就在这个前面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谢谢大家。
大家听过黄太黄姊陈宗明姊妹的见证，
大家听过黄太太的见证，
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呢？
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神的，
或者是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神的，
但我们相信呢这个世界有一位真神，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位真神，
他对我们世人有一个不变的心意，
他对我们世人有一个不变的心意，
就是他期望人可以遵守他定下的法规，在爱里面生活。
他就是神期望人遵守他定下的法规，在他爱里面生活，
既可以爱神又可以爱其他的人，
既可以爱神也可以爱其他的人。
但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的，
我们世人时常因为自私贪婪，
人因为我们自私我们贪婪，
或者我们嫉妒怨恨其他人，
我们嫉妒怨恨其他的人，
在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
我们做了很多在各方面都得罪神的地方，
不能够按照神所定立的道德标准去生活，
我们不能按照神所定的道德标准去生活。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不良的后果，
我们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不良的后果，
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
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
所以我们的身和心都不能够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身我们的心都不能得着释放，
需要神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来帮我们，
需要神用很独特的方法来帮助我们，
帮我们这一班无助的世人，
帮助我们这一班无助的世人。
神为世人预备了一条恩典之路，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恩典之路，
亦都就是一条通往开心快乐的人生路，
也是一条通往快乐的人生路。
今天我们的第三节的圣经是这样讲的，
今天我第三节的圣经是这样讲的，
我们藉着爱子的血，
我们藉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神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恩典赐给我们，
神将他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恩典赐给我们。
主耶稣是何等的宝贵，
主耶稣是何等的宝贵，
对我们是带来何等的影响，
为我们带来何等的影响。
有一次主耶稣曾经在一个安息日，
主耶稣曾经在一个安息日
医好了一个患病多年的病人，
医好了一个患病多年的病人，
留意他怎样对他说，
留意他怎样对这个人说，
你已经痊愈了，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原来我们世人会因为犯罪而使我们的身心受到捆绑，
原来世人会因为犯罪而身心受到捆绑，
而罪呢就是带给人空虚和痛苦，
罪会为人带来空虚跟痛苦。
人犯罪得罪了神，
人犯罪得罪了神，
这个就是世人不能够开心满足的原因，
这个就是人不能开心满足的原因。
我们需要相信耶稣，
我们需要相信耶稣。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神爱世人，
就是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原来主耶稣就是这条开心的人生路。
原来主耶稣就是这条开心的人生道路。
他会将恩典赐给我们。
他会把恩典赐给我们。
他说我来了。
他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大家听过陈忠明姊妹所讲的见证。
刚才大家听到陈忠明姊妹讲的见证。
他从一个相信风水的基督徒。
他从一个相信风水的基督徒。
变成今日去帮助很多间神学院的神学教育的一个的商家。
他成为一个帮助很多神学院教育的一个商家。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看到他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呢？
我们能不能看到他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呢？
最近呢，我在教会附近租了一间很小的房。
我最近在教会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房间。
我经常夸我那间是劏房。
我常常开玩笑说这个是劏房。
有一次我在这间劏房里面发现了一样东西。
在劏房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东西。
令我大吃一惊。
让我大吃一惊。
因为我见到呢里面有一条大约咁长的白色的虫在地下度躝躝下，
我就看到在地上有一条那么长的一条白色的虫子在地上爬。
我就话呢条虫喺边度嚟噶？
我就想这个虫是哪里来的？
唔通系咪上一手嗰啲人留低一条虫俾我？
难道是上一手那些人留了一条虫给我？
其实唔系，
原来不是。
当我研究之后。
当我研究以后，
发觉原来我是买了块夹板。
原来我是买了一块夹板，
是作为做台面之用的，
用来做桌面用的。
但是因为呢，后来我打算将它改细一点，做一块细一点的面板。
后来我打算把它改小一点，做小一点的面板。
所以呢，早前呢，我就请一个人呢，将那块板是锯开它。
我就请人把那个板锯开。
于是呢，那个那块板呢就是内部呢就露了出来了，
然后板的内部就露出来了，
原来那条虫就躲在了个板里面，
原来那条虫就在那个板的里面。
但为什么这条虫白色的虫是没有被人发现呢？
为什么这条白色的虫子没有被发现呢？
那我要示范一下，
我就要示范一下。
嗱，呢一块咧系我所讲嘅板已经锯开咗啦。
这个就是我讲的那块板，我被锯开了。
当佢解开嘅时候，你有冇留意到里边咧系有唔同嘅木板喺里边？
锯开了以后，你发现里面中间是有不同的木板在里面。
呢啲系松板嚟嘅，一啲系松树嘅板嚟嘅。
这个是松板，松树的板。
系好轻嘅。
是很轻的。
咁嗰条虫咧，原本就已经喺块板里边噶啦。
原来那条虫原本就在那个板的里面。
咁佢匿在边咧？
他躲在哪儿？
匿在啲窿嗰度啊！
就躲在那个洞子的里面。
嗱，原本咧佢就喺啲木里边嘅。
原来他在木头的里面
食嗰啲木，系咪？
吃那个木。
但是呢后来呢做了板之后呢就是被一些的夹板呢木条呢是夹实了。
然后后来就是被一些夹板啊一个木条啊把它夹紧了。
我认为这条虫呢真是有福。
我认为这条虫子有福。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是我请人将这块板锯开的话呢，
如果说不是请人把这个木板锯开的话，
那这条虫呢 就唔能够捐出嚟。
即系头虫子就不能爬出来。
佢又咁啱要戒到嗰个位置，佢嗰个窿露咗出嚟先得喎吓。
也刚刚好要锯开那个位置，就是他在的位置可以爬，
如果
唔系爬出来，
如果唔系就死路一条。
不然的话就死路一条。
因为冇人可以发现佢啊嘛。
因为没有人可以发现他。
人咧将啲夹板咧将佢封死晒啊嘛。
人已经用夹板把它封死了。
嗱，呢条虫原本系需要放喺一个森林里边。
原来这个虫子本身应该在放在森林的里面，
咁佢就喺啲树木里面生长，
它在树木里面生长，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咁啊，到咗适当时候咧，佢长大之后咧，佢就由嗰棵树度咧躝出嚟啦。
然后它到适当的时候，再从那个树里面爬出来，
咁就化成另外一个形态啦。
可能就化成另外一个形态，
可能系啊一只飞蛾啦，
可能是一条飞蛾，
或者系一啲我哋估唔到嘅昆虫啦，
或是一些我们猜不到的昆虫。
但系呢条虫咧，竟然俾我哋人类嘅活动困死咗。
但是这条虫却给我们人类的活动把它困死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过去的生存呢是好像没问题，
好像我们过去的生存没有什么问题。
正如这条虫呢是生活在一些的松树里面一样，
就好像这条虫就生活在松树的里面，
本来可以好快安安乐乐这样生活的了，
本来是可以安乐的生活，
是生活没有任何的威胁，
生活没有任何的威胁。
但有朝一日我们会突然发现，
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发现，
原来我们好像这条虫一样，
原来我们好像这条虫一样，
是完全被困住的，
完全的被困住了，
是没法子逃脱的，
是没有办法逃脱的，
是没人发现的，
是没有人发现，
没出路的，
没有出路。
就好像一个人地震之后发觉他哇原来是被四面困住，
好像地震以后一个人被四面困住，
毫无逃生之路一样，
毫无逃生之路一样。
那是何等的无奈，
是何等的无奈，
令人感到何等的绝望的事呢，
是何等的绝望呢。
但感谢那位创造人类和万物的真神，
感谢那位创造人类跟万物的真神。
虽然他知道人过去不愿意去承认他，
虽然他知道人过去不愿意去承认他，
也都不去尊敬他为神，
也不去尊敬他为神，
但他仍旧爱这个世界，
他仍然的爱这个世界，
尤其是他爱我们，即是他所造的人，
更爱那些他所做的那些人。
虽然人类是因为犯了罪，
人因为犯了罪，
好像就身处一个好像死囚监仓的环境当中，
好像我们身处一个死囚监仓里面的人一样。
但是他却派了他的儿子，
但他却派了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将一条恩典之路讲给人类知道，
把这条恩典之路讲给我们人类听。
凡是听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去生活的人，
凡是听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去生活的人，
都可以找到一个美满开心的人生，
都可以找到一个美满开心的人生，
不会再受苦，
不会再愁苦，
我们会可以很开心很满足，
我们可以很开心很满足。
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认识神，
因为神知道我们不认识神，
犯了罪，
犯了罪，
结局本来就要死的，
本来 结局就是要死的，
但他不想我们死，
但他不想我们死，
所以他就叫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羔羊，
所以他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
当他牺牲之后埋葬之后，
当他牺牲以后埋葬以后，
三日之后，
三天以后
复活，
复活。
每个人只要肯相信耶稣，
每个人只要愿意相信耶稣，
原来是为他自己而牺牲了性命的代罪者的话，
是为他牺牲了生命的代罪者的话，
就可以从困苦里面是被解救出来，
就可以从困苦里面被解救出来，
是得到一个美满开心的人生，
可以得到一个美满开心的人生。
这个就是我们最需要找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需要找到的。
你们找到了没呢？
你们找到了吗？
十字架就是代表救恩，
十字架就是代表救恩，
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就是一条恩典之路。
我们需要相信耶稣，
我们需要相信耶稣，
愿意去跟随他，
愿意去跟随他，
才能够找到这条开心路，
才能够找到这条开心的路。
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耶稣可以使我们重获新生，
耶稣可以让我们重获新生。
在甲板里面被困的那条虫，
被甲板里面被困的这条虫，
只要有人将它将块板锯开，就可以重建天日。
只要人把那个板锯开，他就可以重建天日，
重获新生。
重获新生，
他似乎是不被发现，
他似乎是被不被发现，
但神竟然知道，
但神竟然知道，
何况我们是他所做的人，
何况是我们他所做的人呢？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呢，我们的遭遇神不知道，
不要以为我们的遭遇神不知道。
有一个女子以为神不知道她呢是犯了很大的错，
有一个女子她不知道，她认为神不知道她犯了很大的错，
她是被男友抛弃了，
她被男友抛弃了，
她当时23岁，
她当时23岁，
竟然是未婚产子，
她未婚产子。
有一天她发现她的男人是留下一张字条给她，
有一天他发现那个男人留了一张字条给他。
如果你是他的话，你当时会怎样？
又说你是他的，你会怎么样？
他趴在一张床上，
他伏在床上面，
他说神啊，我离开了你很多年。
他说我神啊，我离开了你很多年。
如果你是真实存在的话，
又说你是真实存在的话，
请你回答我，
请你回答我，
我需要你帮助我，
我需要你帮助我，
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
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
我想过另外一种的生活，
我想过另外一种的生活。
所以最后当这个牧师跟他讲解这个主耶稣可以救人的事的时候，
当牧师跟他讲解主耶稣可以救人的时候，
圣灵就开了这个女子的眼睛，
圣灵就开了这个女子的眼睛。
他觉得原来神是没撇弃他，
他觉得神原来没有撇弃他，
他看到他的需要想去帮助他，
他看到他的需要想去帮助他，
让他看到接受耶稣基督对他人生是何等的重要，
然后知道他接受耶稣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他就开口祈祷说，
他所以就回去祷告说，
主啊，我相信你，
我主啊，我相信你，
我想你成为我的救主，
我想你成为我的救主，
求你进入我的心，
求你进入我的心里面，
掌管我的生命，
掌管我的生命，
我犯了罪，
我犯了罪，
需要你的爱和赦免，
我需要你的爱跟赦免。
感谢主，当他这样去祈祷而得到这个的神的回应的时候，
当他这样祷告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
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的表情就是在他的面上出现，
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就是他在脸上出现，
因为他罪已经解决了，
因为他的罪已经解决了，
他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
他已经进了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
他好像那条原本是被困在木板里面的虫一样，
他好像那条被困在木板里面的那条虫一样。
因为主耶稣的拯救是可以重获新生，
因为主耶稣的拯救可以重获新生，
得到从世而来的满足，
得到从神而来的满足，
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盼望，
所以他非常的开心，
所以他非常的开心。
请问你愿不愿意走上这条通往开心快乐快活的开心之路呢？
请问你愿不愿意走上这条通往快乐的开心快活的一个开心之路呢？
你想不想自己开心快乐快活呢？
你想不想自己开心快活呢？
我们要相信主耶稣，
我们要相信主耶稣，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
在这时候我想只是发出一个简单的邀请，
我想在这边发出一个简单的邀请，
如果你今天听了圣经的说话，
又说你今天听到了圣经里面的话，
也都听了黄太的见证，
也听到黄太的见证，
你觉得你是需要这个耶稣的话，
又说你是需要这个耶稣的话，
你可以跟这个刚才那个女子一样这样决志，
那个跟刚才所说的那女子一样的决志，
求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
求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
承认主耶稣是曾经为他的罪而牺牲十字架，
承认主耶稣是为曾经为他的罪而牺牲在十字架上面，
跟着死而复活，
跟着死而复活，
他就可以得到从主而来的所赐的生命，
他就可以得到从主而来所赐的生命，
更重要的他是得到从神而来的爱，
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爱。
有没有人是今天有这个感动呢？
有没有人今天有今天的这样的感动？
如果你是之前未做过任何表示，
又说你之前没有做过任何的表示，
表示过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
表示过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
今天是一个机会，
今天是一个机会，
你愿不愿意今天就相信主耶稣呢？
你愿不愿意就相信主耶稣呢？
如果你是愿意的，请你举起手，
又说你愿意的，请你举起手。
好，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做救主呢？
有没有愿意相信耶稣成救主呢？
感谢主，
谢谢，
感谢主，
感谢神。
我再问多一次，
我再多问一次，
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你解决你的罪的救主呢？
有没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你解决你罪的救主呢？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救主，以致你可以得到这个开心的人生呢？
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救主，让你可以得到一个开心的人生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如果你是已经来了教会一段时间，请你也都把握这个机会。
又说你是来了教会一段的时间，也请你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是讲福音主日的，
因为我们不是每一次都讲福音主日。
你愿意今天公开这样表示你愿意相信耶稣吗？
你愿意今天公开的表示你相信耶稣呢？
好，好，
可以。
如果是有的，
又说有的，
最后把握最后机会，你可以举手。
把握最后的机会，你可以举手。
现在我们低头祷告，
现在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有人愿意是举手，愿意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有人愿意举手接受基督耶稣你作为我们的救主。
求主是按着你的应许，
求主按着你的应许
赦免他们的罪，
赦免他们的罪，
使他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使他们成为你的儿女，
并且是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而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
得到永远的生命，
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